哎，好的，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动物机械的分析师黄瑞，欢迎各位领导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讲解杰瑞股份的这个电话会。那么这个因为杰瑞股份啊，也是我们这个月5月份放的这个金股，然后我们也是从月初从去年开始吧，就开始对杰瑞股份做重大推荐，然后也是伴随着这个公司从最开始可能200-300亿涨到现在1500亿这个位置。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开始开这个电话会呢，也是因为就是最近股价其实走的也比较纠结嘛，然后我们也是想借这个机会，然后再给各领导再重新再理一下杰瑞的这个逻辑，然后再去展望一下它的一个成长性。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电话会的一个主要内容。那么我们准备了一个比较简略版的一个 PPT 啊，就10几页啊。那么这个每一页呢都是各个业务的一个精华所在。我会尽可能的，就是把杰瑞它每一块业务未来的成长性和它的核心竞争力都给讲清楚。对，那么我还是先从它的主业开始讲啊，主业依然是支撑杰瑞股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因为它主业做油气开采设备嘛，在其实现在中东冲突的一个局势下，对于它的主业中长期逻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一方面呢，当然是因为打仗会推高油气的价格，然后对于开采端是有利好的。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大家现在还没有太能看出来的，就是由于冲突带来的一个海外供应格局的一个重构。那么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对于公司现在主业来说更关键的一个部分。那么它主业油跟气，我还是分开来说。首先先说石油板块啊，那么现在整个石油板块看25年的数据依然是公司最大的一个业务，收入占比还是有接近70%。这里头设备做完底设备就是压力还是贡献了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占比。那么油这块业务呢，我们总体其实不是分那个产品看，我们一般来说是分区域去拆啊。油这块业务它现在大概国内是占比一半左右啊，一半多一点点，大概50%。随着其他地区增加，未来可能国内的占比会逐年下降。然后其次是中东跟美国这两个市场。那么总结来说呢，国内是一个没有什么增长的地区啊，每年大概就是个5个点左右的一个微增啊。然后美国市场呢，也是一个我们没有给太高预期的一个市场，因为美国这个市场呢，首先它也是一个存量的市场，在美国卖这个压力设备，基本上就是一个属于更新替换的一个需求啊。那么杰瑞主要是用它的这个电驱压力和涡轮压力去替换美国的这个柴驱。这个市场空间还是很大的，大概有100个亿左右啊。但是呢，这个市场它还是比较受制于油价的一个高低的啊。大家也都知道，美国的这个钻井其实是没有什么新的钻井，没有什么新的增量了啊。大部分的增量或者说他们油气设备这块的景气度，主要还是看晚景的一个活跃度啊。然后晚景的活跃度呢，又是跟油价的高低是息息相关的。过去2年的时间呢，因为油价相对来说比较萎靡，所以它在美国地区的这个电驱压力的更新替换开展的不是特别顺利吧，所以这块我们每年都不会给特别高的一个预期。这实际上理论来说，今年油价高了之后，美国应该是能够看到就活跃指数的一个增加的。那目前就是从贝皮优斯他们的钻机的情况来看呢，有一定的增量，但是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我们包括公司口径，其实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给美国这个市场上调过任何的预期的。核心的增量点呢，中东和油这块。核心增量点还是在中东这个市场啊。中东这个市场首先市场空间是非常大的，它比国内和美国市场都要大啊。中东大概设备有1500亿，然后油服大概是2000亿的一个市场。那么在这个市场的主要的玩家就是北美的几家大的公司啊，斯伦贝谢、哈利伯顿、贝皮优斯这3家，基本上在中东、中亚这个市场的总体收入大概在2000亿人民币左右。那这个市场一方面本身市场空间还在扩容啊，油价上升的主要还是油价上升。会给他们带来一个缓慢的市场空间的扩张，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杰瑞份额的一个提升了。那么杰瑞因为设备的就这中东这个市场，如果去分设备 去看啊，就是杰瑞在固井和连修管这个设备里头大概是已经有了10%左右的市占率，但是呢在钻井还有油服包括未来可能的压裂的领域市占率还是非常低的，大概可能也就是1%左右的一个市占率。那么刚刚也提到，因为中东打仗它会导致就是中东这些市场他们会开始逐渐的担心未来美国设备断供的一个影响，所以已经在更多的去跟中国品牌去进行一个接触，去对冲这种风险。这个是它油这块儿，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对油这块的假设就是今年中国地区和美国地区依然是保持一个不增长的状态，然后中东大概是每年20%-30%的一个贡献，所以给整个油服板块它的一个贡献大概就在5%-10%左右的一个收入的增速。那么主业核心增量的业务还是天然气的这个市场啊，天然气这个市场过去来看订单的增量是非常明显的，从2021年到2026年啊、它的订单绝对值大概是从30-40亿吧增长到2026年可能200亿的一个订单啊，那么中间2022年、2023年的一个订单下滑的波动也主要还是有大单的基础的一个影响，如果扣掉这个大单基础影响，我们去看每年大概是50%-60%以上的一个增速啊。那么天然气的这个业务呢，它主要有贝塔和阿法两方面的一个影响，就是中东包括中亚以及北非这个泛中东区域啊，就是从大概2022年以来到现在吧，天然气的 capex 都是要远高于石油的，石油的 capex 大概在个位数吧，1-2个点左右，但是天然气的 capex 基本上是可以到10个点的样子啊，10个点往上啊，然后核心的原因其实也就是中东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需求的增加，包括外需的一个增加，就是欧洲对卡塔尔的天然气的增量，以及中东自己内部油改气一个趋势啊。那么这个是他们贝塔面的一个增速。那么这个贝塔面我们研究下来，我们觉得这个趋势基本上可以到30年都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啊。然后公司自己阿法端呢也特别明显，其实它在天然气设备这个领域跟它在燃气轮机领域的壁垒其实非常类似的，都是做非标化的这种成效的能力很强。天然气过去这两年呢，它天然气业务一直没有被定价，是因为它产能的释放比较有问题，但是2025年开始它产能的瓶颈已经完全被解决了，所以从2025年的 Q2 开始吧，天然气就已经开始在兑现业绩，这个也是公司从2024年到2025年它的估值中枢从10倍-15倍提高到15-20倍的一个核心原因吧，这个是它天然气这块。那么天然气这块总的来说的话，我们预计未来2-3年吧，收入端增速大概都能做到起码50个点往上啊，然后利润端的话大概是每年起码是30%-40%以上的这个增速，然后对应到主业加起来一共的话，起码是可以保证每年有15%-20%的这个利润增速的啊。那么主业这边我们总体差不多就是给15-20倍这个区间啊。那么主业今年的话大概33亿-35亿左右吧，乐观年可能35，中性年可能33亿，给个15-20倍吧。主业差不多总体来看就是个600亿左右的一个市值。然后接着就是现在市场最关心也是它成长性最好的一块业务，就是燃气轮机。那么燃气轮机这一块呢，我还是先简单过一下，就是它做的主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做成撬啊，那么它主要就是负责把燃气轮机改成这个整体的这个发电机组，然后它这个发电机组目前覆盖的功率段就是在6兆瓦到45兆瓦左右啊，总体是偏中小型轻型的燃气轮机。那么它的燃机供应商现在已经包括西门子、川崎、德克休斯、GE这些是纯外资的，然后还有内资的一些跟 GE 合作的，或者主要还是跟 GE 合作的一些二手机，国内还是有挺多没有上市的公司，有 GE 的这个合资公司啊，然后二手机这部分其实杰瑞也是有所参与的。那么包括航改燃啊，最新的这个 APEC 合作的这个航改燃啊，这些都是它燃气轮机供应商，然后下游客户基本上都是七姐妹，大概它现在的5-6家客户里面吧，应该只有一家不是七姐妹之一，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七姐妹，然后用在数据中心里头，就是它大体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就是它订单的一个详细梳理啊，各位领导也可以看一下，接单的时间点确实是比较的密集的，而且这个当然这个接单的整体的体量啊，现在也是已经达到了二 2026年大概交付14亿人民币吧，然后2027年大概交付50到60亿人民币的一个样子，然后它的这个交付的建制水平也是非常夸张的，像 Q1 我们基本上能看到它的燃气轮机业务收入大概在2亿左右，然后倒算出来它是 Q1 燃气轮机的毛利率应该有70%的样子，净利率可能在50%，那么当然 Q1 的这个单子它相对来说比较特殊一些，因为它 Q1 交付的这个单子呢，主要还是这个二手机，就是之前用在油田租赁领域的，它的成本是已经被摊了一部分走了，所以相对来说成本会偏低一点，但是中长期来看我们觉得它燃气轮机这块业务稳定在30%往上的净利率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后面我们也会讲，就为什么这里也是大家最难以理解，或者说大家平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它作为一个承销商能有这么高的一个净利率水平，甚至比前面做机投的公司的净利率水平还要更高。那这个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它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那么首先我还是先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就它整体做的这个业务的一个逻辑，因为它作为一个承销商嘛，就是很多领导其实还是会问，就是在燃气轮机产能为什么这么紧缺的一个情况下，大家不自己去做承销，然后要交给一个杰瑞这个第三方来做。那么这个一句话总结来说，就是供应商一方面它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赚更附加值更高的一个钱，然后第三方面就是杰瑞的 CSP 的客户实在是太优质了，主要是这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从生产效率来说吧，同样的燃气轮机组装和集成这个环节，杰瑞大概3个月到6个月就可以完成，但是外资你比如说贝克休斯它起码需要12个月以上它才可以完成，所以说他们也是为了提高整体的资产周转率啊，获得更多的客户啊，然后去把这个产业链分包出去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赚附加值更高的这个钱，就是燃气轮机它在不同环节的利润分配其实差异很大，它最赚钱的部分不是在于卖新机，而是在于后市场啊，维保小修啊大修啊，基本上每2到3年的小修，每7到8年的大修，尤其是叶片的更换，就这种热端部件的更换的利润是非常高的。后市场的利润基本上在外资全生命周期的占比可以达到90%。所以成撬这个环节啊，尤其是轻型燃机的这个成撬，对于欧美厂商来说附加值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为什么说轻型燃机附加值更低，是因为轻型燃机它跟重型不大一样的点是在于，重型燃机它的下游客户一般来讲都比较集中，都是一些大型的电厂，都是一些规模化的然后标准化的发电的需求，但是轻型燃机它的下游需求就非常五花八门了，分布式发电，油气田，然后天然气开采，然后应急的发电，这种其实都有不同的下游的应用和下游的这个场景，它其实对于你燃机的组装的要求是不大一样的，这个其实就还是挺非标化的，所以说这个环节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可有可无，不能说可有可无吧，就是相对来说附加值很低，因为就算是这个事情交给杰瑞去做成撬，他们也不能够，就杰瑞也不可以在没有拿到授权的情况下就开始去给下游客户去做整个的这个维保，所以交给成效这个环节交给第三方呢，并不会影响他们后场的利润啊，所以说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大家也可以看，就是吉利它过去这几年的收入里头，它燃气轮机整个的收入里头，其实服务的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你包括国内的很多公司，其实也是未来的目标是去慢慢的去提高你的长协的能力，你包括像我们今天开燃机会，然后也请了航气轮包括上海电气的领导啊，那你都能感受出来国产的燃机现在很想要发力的一个方向，其实除了机投之外啊，除了机投的这个扩产或者机投的这个海外接单以外，最核心的点就是去提高我的后市场运维的能力，这个点是非常关键的。然后第三个点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找通过杰瑞去做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进入头部的这个 CSP 的这个厂商，因为在美国现在其实呈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也不是说非常诡异吧，就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比较反常识的一个点，就是在当前的燃气轮机产业链里头，其实 当下，我们就说当下近两年的时间最赚钱的环节不是前端的设备，也不是其他的，其实最赚钱的环节反而是 OEM 厂商啊。这个核心的原因呢，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纵然它的扩产的节奏比较慢嘛，所以我们也能看出来吉利和西门子他们虽然他们的订单是一直在高速增长的，但是交付端其实一直都没有特别明显的，就没有订单增长那么快。但是 OEM 商他们不一样， OEM 商他们就到处传资源啊，传完资源了之后就凭借着他们的快速交付能力就把数据中心的这个最有钱的这部分客户的钱给赚了。而且我们能看出来，就是这些 OEM 厂商他们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现在北美数据中心这些 OEM 厂商大多数它都是从油气行业转过来的。因为油气行业本身它跟那个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真的是非常类似的，各种能力的建设都很像，包括供应链的管理、交付，然后智能控制，其实都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油气田它的各种技术难点还是比数据中心更高的。数据中心它的真正壁垒倒不是在于就是技术上有要求有多高有多难，它的真正壁垒其实是在于近两到三年你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然后给他们做一个快速的方案落地啊，这个是现在最赚钱的一个赛道。所以其实像谷歌他们也是看中了杰瑞和 Solaris 这种公司，他们在油气田领域有非常丰富的这种项目落地的经验啊，所以才会选中他们，让他们去帮忙做。包括谷歌其实在选择杰瑞之前也是基于杰瑞他在北美也是做了很多年嘛，就是他们要求很高，要求高的点还是就美国整个市场吧，就不光说是谷歌或者是头部的一些厂商，就整个美国市场它其实对于你产品的要求就是稳定性嘛，就是杰瑞他毕竟还是在美国做了很多年的这个油气，然后在油气这个赛道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所以这个是杰瑞他能够拿到比较核心的这个 CSD 厂商白名单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其次第二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产能这么紧缺，扩张难度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为什么杰瑞他能够这么快速的获得很充足的机投的资源啊？这个也是很超市场预期的，因为在最开始杰瑞讲这个业务的时候，可能大家那个时候对于杰瑞的产能的一个预期可能每年也就300-400兆瓦，然后多一点的可能预期在500-600兆瓦，顶多。你像我们最开始路演的时候跟大家讲杰瑞未来能有1个多G瓦甚至到2个G瓦的这个燃气轮机机投的能力，市场都是不信的啊。但是后面你像 iPad 啊，包括很多二手的这个航改二手的燃机慢慢的都出来了之后，大家才会去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为什么好像在杰瑞这块不太存在就产能扩张的问题。那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就是大家重新去看的，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的情况就是燃气轮机我们要去分型号去看的。这个北美现在它实际上就只有重型的燃气轮机相对来说会很缺，但是轻型燃机它的扩产的速度还是会比重燃要快很多的。大家知道重燃扩产慢是因为最核心的一动一静的这个叶片是扩不出来的，但是轻型的燃机尤其是这种50兆瓦以内的这个燃机啊，它的这种叶片的制造的工艺和制造的工序跟重型差异很大的，相对来说轻型它对于轻型的这个燃机啊，它的扩展速度，我们以贝克休斯卡特还有 GE 举例子，像 GE 的话它这种纵燃每年的产能扩张大概就10%吧，但是像贝克休斯和卡特它的这个产能，它这种小型的产能扩张每年其实是可以达到30%到50%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杰瑞它就是好像没有不太存在特别大产能瓶颈的一个核心原因，其实在这个地方。就包括我们也可以去看印流它燃机的这个订单的梳理啊，你会发现真正比较难的订单像西门这种它的增长速度就没有那么快，但是像贝克休斯这种Nova 系列的这种轻型的燃机，它的这个订单，它的这个交付的节奏，包括我前面认证的难度，认证的资质壁垒其实都会低很多。所以说再加上就是从数据中心真实的这个喜好来说，也有很多领导问是不是之前不是老说数据中心就喜欢重燃，那么杰瑞做这种轻燃是不是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替代方案。但实际的情况我们最后聊下来，其实数据中心最青睐最喜欢的燃机的型号应该是在50兆瓦到100兆瓦这个区间，就 说就是按那个按严格的这个来说，它确实是偏重呀，但是五十兆瓦到一百兆瓦呢，它的这个生产制造难度跟一百兆瓦以上就两三百兆瓦这种难度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的。所以就是首先数据中心，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数据中心其实不是说喜欢重燃，而是说他最喜欢的这个环节呢，以前没有特别多的产品，然后再加上重燃它确实发电成本会比轻型燃机会低很多，所以大家优先选择的是重燃。但是在重燃产能扩张不出来的情况下，轻型燃机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对，这个是关于它产能的一个扩张性。然后现在燃气轮机它的一个核心逻辑我基本上就梳理这么多。然后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其实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杰瑞是不是真的就是已经股价见顶了，到1500亿这个位置是不是就已经没有更多的一个催化了，是不是接下来就要看业绩的一个兑现了。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里面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讲关于股票的就燃机这个板块各个标的定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横向去对比燃气轮机这些标的他们的一个定价的方式，你会发现除了杰瑞之外，其他所有的公司定价基本上都是按照产能来定价的。零部件叶片的公司、铸件的公司以及国内的主机厂的公司，大家都是按照产能来定价的，但到了杰瑞这儿，基本上就是全部都是按照订单来定价的。就杰瑞从600亿涨到1500亿涨的全都是订单，基本上没有涨过未来的产能的预期。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点，因为我自己理解，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差异是来自于大家对于稀缺性的一个理解，就是觉得天然的觉得燃机这个板块核心的东西是前面的机头，然后核心的是叶片。最卡脖子的是这两个东西，而不是杰瑞的成鞘的这个环节。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再去重新去思考的，因为我觉得成鞘这个环节还是很有壁垒的，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模块化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概念，就是杰瑞其实在模块化的这个环节，它的能力基本上是全球第一的。因为模块化它的壁垒就在于，首先你还是要精通你做的这些东西它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比如说杰瑞后面要去做数据中心嘛，那你还是要首先你要知道燃气轮机，然后你要知道配电、SST、储能、液冷，起码还是要了解它的技术原理的，然后你才能把一个东西全部把它集成组装，然后让它能顺利的运行，这个肯定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然后更高阶的要求其实也是在于，就是我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得又快又便捷又好，然后还稳定性高。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家之前可能没有去想过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它软实力的这个定价，以及软实力的这种稀缺性。就起码现在美国成鞘这个环节，我们没有看到在燃气轮机成鞘这个领域比杰瑞规模更大的公司。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就不被定价是稀缺的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稀缺性还是应该被值得好好去定价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杰瑞在成鞘这个环节的稀缺性如果成立的话，那假设我们去按照它的产能的方式去定价，就假设它的订单不缺，我们按照产能方式去定价，它的市值目标市值肯定远远不止现在1500亿啊。而且我也可以比较确定的告诉大家，就杰瑞肯定不止他现在公布的这些订单，以后一定还会有更多的订单的落地，就是燃气轮机这边还会有继续超预期的订单的释放，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未来它还可以去期待的东西，就是关于后市场维保这块业务啊。因为前面我们也有提到嘛，就是燃机它最赚钱的就是后市场，那么后市场这个环节，杰瑞如果想要去做的话，是需要跟贝克休斯和西门子他们这种供应商去拿那个授权的一个费用的啊，去给到他们一个授权的费用的。那么这块业务，因为杰瑞他现在也是2026年开始，刚刚开始给下游去投放第一批比较成规模的燃机嘛，第一次的小修估计也要两年以后了，所以说2028年以后，我们基本上还是能够看到杰瑞在后厂维保这块的一个发力的。而且他在后厂维保主要是他自己去具备修叶片的一个能力的，因为杰瑞他自己本身起家的一个基因就是会修就会造嘛，他们起家本来就是靠修进口的这个压裂车，然后到最后能够自制这个全球最大的电驱压裂设备，他自己这个会修就会造的这个基因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很深厚的这个技术 积累和沉淀的，所以说他做完后场维保了之后，其实就可以简单理解成他其实已经基本具备燃机自救的一个能力的，所以说后面可能公司也会开始在就是核心机自制这块会有一定的积累和沉淀啊，这是未来就是它燃机这块可以期待的几个点。那我也简单讲一下，就它现在在手的一个产能总体的一个情况。首先 iPad 这边2.5G瓦基本上都会给它啊，然后再加上贝克修斯的话，远期来看基本上每年给它1G瓦是没什么问题的，再加上一些二手机包括西门子区域这种做补充，它未来每年我们觉得具备3G瓦往上，接近4G瓦左右的燃气轮机成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它现在1G瓦对应差不多84亿嘛，然后这个价格也还是有继续上修的空间的。就我们最新跟公司聊下来，一季度当时它是提价从100万1兆瓦提到了120万嘛，然后二季度开始可能新谈的订单的价格就可以去往140到150去谈了。是这个价格的涨幅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啊，所以它现在1G瓦对80亿的话，它4G瓦可能就是300多个亿的这个收入啊，300多个亿的未来的一个潜在的收入体量，这块给30%的净利的话，可能就是接近100亿左右的一个利润。那这个相比于它现在近两年的一个利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量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杰瑞未来而且它主要它在这种我们前面讲的逻辑下，它赚到这个钱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啊，这个是关于它燃气轮机这块业务未来的一个看点和成长性。其次就是它正在储备，而且接下来会有比较大的发力的点是在于这个数据中心一体化的这个业务啊，那这个业务的话它其实就是给客户做一个整体解决方案，就你买了我这一套了之后，你买回去插上了之后就可以开始跑这个数据中心了。它这里面其实就包含燃机的发电，包括调风、储能、供配电、液冷这些都有啊。然后这里面的设备发电这块就是燃气轮机，调风的话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内燃机啊，供配电的话主要是HVDC 和 SST 啊，储能的话主要是那个电池，热管理的话这块主要是液冷包括控制这块是 EMS 的。这个东西呢，它现在都具备这些能力。就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你想做的话，你肯定是需要有这方面相关能力的一个储备和建设的嘛。然后只不过就是每一个环节呢，杰瑞他现在不同产品的自制率可能不太一样啊，你像轮机的话，可能现在它成本里头40%到50%是可以自制的啊，然后 SST 现在应该还不行 ，HVDC 的话应该是有部分自制能力的，储能的话它应该是买电信然后回来自己做 pack， 液冷的话现在是刚开始搭建团队，这个的自制能力目前还比较偏弱一些 ，EMS 是完全可以自制的，所以说因为杰瑞过去本身他做游戏那块业务的一个逻辑就是先外购啊，先找第三方代工，然后代工时间长了之后就自己摸索完了之后就把这个摸索了之后就把这个设备的自制率去把它去提高啊，这个是它在数据中心一体化这块的一个业务主要产品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是一个流程图啊，这个感兴趣的领导后面可以再仔细琢磨一下它这个流程。然后它是数据中心一体化这个业务呢，为什么会出现有这样的一个业务，为什么会公司会转移到去做这个东西，是因为首先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前面刚刚在燃气轮机那块其实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就是客户现在确实他最需要的东西是快速落地以及可以快速的去扩容或者是减容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一体化方案的核心的优势就是在于它在杰瑞工厂里走的时候，它就已经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预制的这种集装箱，然后到了现场了之后可能3到6个月之内就可以把它拼装完成，就可以开始发电了。但你传统的你要去传你的发电、你的液冷、你的储能这些东西，可能要1到2年的时间去匹配不同的供应商管理，这个东西是很费时间的。然后它这个核心的这个业务的商业模式核心的一个难点，还是跟前面燃气轮机包括跟它油气的能力是一样的，就是全链条的集成加上快速交付，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你的大规模的产线的预制能力，以及你全球的物流安装，包括你的运维，还有就是你的供应链管理啊，这些其实都算是比较偏软实力的部分。然后它在数据中心一体化这块业务也不是说杰瑞自己突发奇想做的，其实在北美那边已经开始有竞争对手有突破和放量了。它现在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那几家，即以西门子三菱 这里面最跟他最像的就是基业，西门子跟三菱的话可能有略微不同啊，西门子他可能那个控制方面会更强一点，但是他像储能和液冷相对来说会弱一点，三菱的话大概就只有就是电力这块相对来说会强一点，它其他的基本上相对来说都会弱一点。那么像 GE 大家也都看到它一季报，它的整个电气化这块的业务同比增速是非常高的，然后它自己在近两个季度的这个业绩交流里面都提到了电气的一体化业务是现在 AI 催生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需求，然后它基本上在今年 Q1 是完成了整个电气解决方案的一个完整的交付，就有点类似于杰瑞的这个业务。那么这个业务他们是预备大概在26年会开始大幅的去放量啊，这个就是杰瑞去布局这个核心原因，因为美国那边真实的产业需求就萌生了这个业务，而且杰瑞他最开始他跟市场交流的时候其实也说过，就是为什么会开始去做储能跟液冷，就是因为客户问他们能不能做，所以他们才发现哦这块市场其实很大，那可以去做一下。然后关于这块的一个市场空间我也简单拍了一下，就是首先因为这个当然因为市中心一体化它确实是一个很全新的业务啊，所以没有特别成熟的方案可以去做参考，我们就只能按照现有的情况去做一个大致的推测。首先GE 的话它在自己的交流里面其实有提到的，它现在光是市中心的变压器加开关设备市场规模大概一个吉瓦对应的是20亿人民币左右，然后如果说变压器它这个变压器如果升级成固态的变压器，然后再加上其他稳定模块的话，可能空间就会变成一个吉瓦对应大概40亿啊，这个只是变压器的部分。那么如果你加上燃气轮机加上储能加上液冷的话，它单个吉瓦我们按照现在这些不同的板块去算的话，它单个吉瓦市中心价值量可能会突破200亿人民币，那这个相比于它最开始燃气轮机的业务就增长了大概2到3倍的一个体量啊，这个是就是它为什么要这么积极的去干这块的一个原因，市场空间确实会比燃气轮机大很多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觉得是未来杰瑞最重要的一个成长性之一吧。然后这块业务呢市场其实还是很担心的点主要还在于它盈利啊，盈利这个东西呢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想讲一句话，就是数据中心一体化的这个业务跟它做燃气轮机成窍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说毛利率维持50%以上我们觉得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啊，这个是数据中心一体化这块的一个业务。然后具体什么时候放量呢，只能说其实公司他们对外交流的口径今年没有给这块有任何的指引，但是他们内部的业务部门是背了相关的订单的指标的，如果快的话我们今年其实就能看到数据中心一体化业务的一个订单的落地了啊，这个是这块业务。然后最后我还想再讲一下就偏远期一个布局，就是 SMR 这块。SMR 这块呢目前市场一个共识基本上是核反应堆是未来电力的一个终局的解决方案，因为 SMR 的特性真的非常适合市中心。首先是和那个燃气轮机成窍是一样的，它是壳化的啊，非常简单，也是到了之后就开始插上就开始发电。然后其次就它还有一个比天然气发电更好的一个点，就是它很便捷，它不需要再去接天然气管网，到了之后就直接开始发电，就有点类似于你的充电宝啊。然后呢 SMR 它的这个市场空间它的定价跟纵燃是比较像的，它的单吉瓦的这个定的价格大概也是在50亿左右啊，所以不用担心市场空间的问题，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很多领导可能会担心说 SMR 现在是不是不成熟，是不是那个危险系数很高，实际上三代的技术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三代的技术其实是已经非常成熟的，然后整个这个辐射啊包括它的危险系数都是很低很低的，大家基本上不用担心。然后过去 SMR 发展的比较慢的主要原因还是尤其是像美国包括欧洲那边，他们对于核能的这个建设啊一直是有非常严格的管控的，但是大概从去年年底开始吧，美国在逐渐放开这块，那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 GEV 了。 GEV 的话它在加拿大那边做的第一个项目从去年的年底到今年年初以来已经开始再去做建设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啊。那么杰瑞他在 SMR 这块能力也是有很多领导感到很诧异，就为什么他会有这个能力。他 SMR 其实做的也不算晚，基本上已经做了2年了，而且他最开始发展 SMR 的初衷就是因为三代堆它的壳块化的属性，因为杰瑞他自己本身在电力这块它的优势就是在于壳块化，然后 SMR 它又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壳块化的一个方案，所以说这个就是它去布局 SMR 的一个原因。然后它现在的一个技术实力呢，是基本上它具备 队形设计，因为 SMR 最难的点其实就在于队形设计，它队形设计它自己是已经有可以搞定了，因为它它就是搞了一些技术嘛，挖了一些人过来，把核心的技术这块是已经搞定了，然后它自己本身的这个做的部分呢，但是他现在做的业务啊，就不参与队形设计，队形设计在成本里面大概占比20%，而剩下的80%就是跳挂这部分是他自己做的啊，所以跟燃气轮一样，大家不用担心他的盈利以及核心的这个能力是基本不用太担心的啊。然后 SMR 的话，基本上可能快的话，因为现在他也不是完全没有进展 ，SMR 虽然美国没有进展，但是他在中东那边还是有进展的。包括在阿联酋啊，包括在摩洛哥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区，它还是有一些试验的项目的啊，只不过这个现在也没有完全做，还没有完全的跑通嘛，所以也没有出来大规模的宣传，但是如果说中东那块项目跑通啊，其实落地速度还是挺快的啊，然后30年之后可能大家那个时候再去研究电力，就可能就全部都是研究去小型核反堆这块了，对，那这个也是未来成长性的一个主要的保障吧。所以说我们再去梳理完它杰瑞的这么多业务了之后，不管是燃机也好，还是数据中心一体化，还是 SMR， 你都会发现这公司本质的能力是资源整合和跳快化以及快速落地能力啊，这个是比较难的。但是这个确实实话实说，就从商业模式上来说不太好理解。但是我觉得慢慢的随着就是公司一个一个订单的落地，包括轮机，包括数据中心一体化，包括远期的小型核反堆，随着这些订单落地，大家慢慢的会开始去认可这种在海外，尤其是在欧美这种高标准国家做 OEM 的这种商业模式的稀缺性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很认可杰瑞的一个点。那么最后还是再稍微讲一下公司一个盈利的预测啊，那么26年我们最后差不多还是给到38亿左右的一个利润的量，然后这里面如果去拆分燃气轮机和主业的话，燃气轮机大概是4亿左右的收入吧，然后这块我们觉得总体毛利率应该是可以做40%往上的啊，40%左右应该是没啥问题的，这块可能就5亿的利润，然后主业的话大概就是33亿左右啊，然后27年的话它当前已经确定燃气轮机可以交付的是50亿左右，这块我们给差不多起码30%的一个净利吧，15亿的利润打底，然后主业那边我们拍差不多42亿左右的一个利润，加起来27年大概50多亿，接近60亿，然后28年可能就会突破到80亿的一个利润。那么现在1500亿的位置，我们觉得对于它这样的一个成长性以及景气度的来说的话还是非常便宜的，这公司就我们整体去算市值空间，我们是可以算到3000亿左右的，所以这么在机械里面这么核心的一个大票，还有翻倍空间，这个就是我们5月把它放在金股的一个核心原因，我们非常看好。然后那我今天要不就先讲到这个地方，然后如果说后续各位领导还有更多的问题，那么也欢迎跟我们团队再进行更进一步的这个沟通啊。对，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儿就结束了啊，谢谢各位领导的参会啊，拜拜。